帖撒罗尼迦后书要到略解第九讲，我们打开圣经，翻到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我们从第三节读到第十节，第三节到第十节，弟兄们，我们该为你们常常感谢神，这本是合宜的，因你们的信心格外增长，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也都充足，甚至我们在神的各教会里为你们夸口，都因你们在所受的一切逼迫患难中仍旧存忍耐和信心，这正是神公义判断的明证，叫你们可算配得神的国。你们就是为这国受苦，神既是公义的，就必将患难报应那加患难给你们的人，也必使你们这受患难的人与我们同得平安。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他们要受刑罚，就是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他全能的荣光。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的身上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显为稀奇的那日子。我们对你们做的见证，你们也信了。我们要明白将来的报应，在圣经里讲到，这个报应是神做的事情。中国人也说有这个报应，但是谁管呢？就没有说明白。啊，但是圣经里说，宇宙中有一位至高的啊治罚者，也有一位至高的啊审判者，也有一位至高的立法者。那么宇宙中一切大自然都有一个法则，那么这个大自然一切的法则是谁规定的呢？啊，比如像爱因斯坦发明了这个 E 等于 MC 的平方，这叫职能互变律，这是一种律啊，律是自然律，你在什么时候你使用这个都是一样的啊，都很准确的啊。宇宙中就有这样的律，所有的物质构造都有个律。那么这个律是谁定的呢？这是有个至高的大智慧者，他是制定这些律。那么除了这些物理现象的自然律，也为人类的行为，为这个人啊一切的言语思想，也定了一个审判的原理。你离开那个公义慈爱神所定的那个律，你为非作歹了，那么也要受一个律的限制。所以这在旧约里神向人颁布的就叫律法，叫律例典章法度。那么这个是谁立的？上帝，神。神为宇宙都立了法，立了律。那么所以神是至高的立法者。那么法也要赤行啊，那谁赤行呢？那个神也是这个最高的执法者，所以他要审判，他要报应 啊，所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是没报日子为道，那光提日子不行，日子是个时间，对不对？那么，但是谁来报呢？这圣经就说明那是神。所以罗马书第二章第六节就特别提这件事情，他必报应啊，所以神要报应。我们来读这个啊，罗马书第二章第六节，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那这是谁呢？神。第五节，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神呢？有的圣经就用上帝，上帝跟神都是一样的，啊，就是至高无上的这个统治者，至高无上的执法者，用上帝啊，他要审判，以致神震怒，上帝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定了日子，他为人类定了一个总审判的日子，所以日子未到就啊还没有报，要到了就报。这就是中国自古以来传下来的话，全世界都有这个话，全世界都有。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恶报。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不偏待人，这是神的公义啊！神有善报，有恶报啊。那么这个呢，就是神是最高的这个立法者，神也是最高的执法者。那么神也是最后的审判官，因为他立法，他执法，他要照着他所立的法来审判。审判完了以后，他要照着他啊，他要审判，照着他所立的法审判啊。那么审判完了呢，他要执行啊，他要执法。所以最高的立法者，最高的审判官，最后的审判官啊，那最后的执法者啊，他要审判。这就是天理昭彰啊，我们说这个宇宙中总要有一个理吧，总要有一个天理吧。有的人做了坏事，结果在世界上没有遭到报，那么以后怎么办？以后神定了日子，神要来最后的总审判。所以在这个审判里头，神呢就为人呢立了一个案卷。这个我们今天也要稍微的解释一下，圣经里说每一个人生下来他就有一套东西在身上，叫案卷。这个案卷呢，将来就是预备他做审判用的。我们来看启示录啊，启示录第二十章，启示录二十章就说到最后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是日子到了。我们看第二十章十一节，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那个意思就是没有隐藏的地方，什么也藏不住了，都透亮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所以弟兄姊妹，就是案卷啊。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所以将来神审判的时候，也不是随着他自己的意思，喜欢你就好一点，不喜欢你不，神有一个案卷啊。 这个案卷在圣经里也叫记录册，就是把你的一切都记录在那里。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啊，照，就是都凭着这案卷所记载的，这神把人都记录了。那么这个在案卷啊，在圣经里讲得非常清楚。那么我们先说这个坐白色大宝座的是谁呢？这也圣经有启示，那就是主耶稣。为什么呢？我们先看约翰福音第五章，这个耶稣来审判。为什么耶稣来审判？因为他做过人，他当过人子啊。所以我们读第五章，第五章第27节，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所以耶稣有审判的权柄，他审判死人活人啊。那么我们再看使徒行传第17章，神设立的这个审判官有没有证据呢？有啊，这里也说，我们读第30节，和31节，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就晓得了谁审判呢？谁在白色大宝座上坐的审判呢？有一位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唯一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做过人子，他尝过人间的滋味，33年活在地上，他有人的身体，有人的性情，他跟人完全一样，他是纯粹的人子。所以耶稣说人子来如何如何，耶稣是人子。那么他来了，他人一切的软弱他都有啊，他都经历了。我们再看希伯来书啊，只是呢他没有犯罪啊，这就是特别的了。我们大家看这个第14节，第4章14节，希伯来书第4章14节，这里有许多很有趣的事情我们要特别解释出来。我们既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跟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啊。我们再读第二章，所以希伯来书第2章第17节，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所以耶稣基督他受过一切的试探。我们再看第5章第1节第2节，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俗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故此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所以耶稣他到地上来啊，他也在肉体中也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所以他也在肉体中受过一切的试探，他在肉体中也担当过一切的软弱。 他也被钉十字架，也流血，也受鞭打，也受饥饿，也到旷野里头40天不吃东西，这些他都受过，所以他能体谅我们这些愚蒙人和失迷的人，他能够帮助我们这被软弱所困的人，他能够受他受试探，凡事受试探与我们一样，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自己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明白，耶稣成为人的样子，他经历了人一切的软弱，一切的试探，一切的苦难，甚至比我们受的还厉害。他生在马槽里，他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他苦的这个样子。他常常不能吃饭，忙的工作不能吃饭。所以弟兄姊妹们就知道了，耶稣受的苦比我们还多。他30年做木匠，30处出来传道，传道更苦。所以因此呢，耶稣作为人，但是他没有犯罪，他没有罪我们再看哥林多后书第5章，这边说的就更清楚。我们人类呢，遇见软弱，遇见什么都犯罪了，受不了诱惑，受不了试探，我们就犯罪了。但是耶稣没有，我们来看这个哥林多后书第5章21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义。那个神使那无罪的，那个小字很有意思，叫做不知罪。耶稣没有犯过罪，耶稣不知罪，他是圣洁无有瑕疵，远离罪恶，高过诸天。所以他这个耶稣基督，他做审判官很合宜，他对人类一切的苦楚他都知道，他一切的诱惑，一切试探他都经过，一切的难处他凡事跟我们一样。所以他做审判官那非常能体恤人。但是呢，当他审判的时候，你若没有信靠他的宝血被他救赎，你会发赖，你会说我软弱，我办不到。耶稣说我也来做过人，我办到了，所以你就哑口无言，那么因此呢，耶稣做审判官是合宜的，因为神已经定了日子，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设立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人作为审判官，白色大宝座审判官，这是非常相宜的。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当主耶稣降临的时候，他降到地上，他要做白色大宝座来审判，审判死了的人，活了的人。活着的人呢，就是我们在这个马太福音第25章第3个比喻后边他就要做着审判我们来看第25章第3个比喻，马太福音第25章第3个比喻，当人子，就是31节，25章31节，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那个荣耀的宝座就是审判宝座，就是白色大宝座，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那里，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绵羊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所以他要审判，审判万民，那是活着的。那么还有死着的，死了的呢，都要复活，他们也出来到神面前受审判。那就是启示录第20章所说的无论活的死的都要出来，都要。不过呢，我们信主的人，当他降临在空中的时候，我们就复活了，我们就被提了，我们就改变了死了的人先复活，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改变， 改变灵性的身体，高能量的身体就被提到空中与主相遇了。那么地下就七年大灾难，大灾难之后呢，耶稣就降临了。耶稣降临在这个新嫩子谷啊，那个山要裂开，要在那里审判活人，要用铁杖打破列国啊。那个时候耶稣要坐着行审判，连扎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啊。那个时候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所以他同着众天使在火焰中显现，从天降临，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施行审判。那么审判呢，因为父把审判的权柄都交给子了，那么所有的人受审判的时候凭什么呢？凭案件，案件所记的有七样事儿。一个是我们未成形的体质，一个是我们的年月日时，在我们还没有降生的时候，这两个就都在神的册子上记好了。然后你生在哪里啊？然后你几次流离，你搬家，你从哪儿搬到哪儿，从哪儿搬到哪儿，你一切的动作啊，你坐下，你起来，你行路，你躺卧，神都细查，神都把你一切所行的都给你记录了，啊，这是行审判准备的。那么，然后你的思想，你想什么？你的心一动，神就知道，神从远处知道我们的思念。然后你的言语，你说的话，神，你舌头上的话，没有一句不知道，也都给你记录了。然后这个案卷就打开了，这个案卷。我们知道现在有一种新的书啊，叫有声书。神的案卷不光是有声书，还有影书，又能说话，又能显出影像，所以神的案卷就了不得啊！将来是带着录影的、录音的一起给你打开，你看吧，就照着你所行的受审判。那么，凡是受审判的结果呢，就完了，就进入永远了，时间结束了。那我们还要接着说这个永远的沉沦啊，还要解释。那么还要把这个案卷里头所记载的七样事儿和圣经里怎么说给您查出来啊，我们就可以越来越明白耶稣在荣耀中降临施行审判的光景。